请问牧师，在教导或者是讲一些圣经伦理学时，是否可以加上心理学或者是辅导的角度来加以应用？
好，在教圣经的伦理学的时候，是否可以加上心理辅导？还有什么？还有心理辅导和？
心理学和辅导的角度来加以应用。
心理学或者辅导的角度来应用。
或者是说，在应用圣经伦理学时，是否里面很多书籍？他们或者是在教导时都已经加入了心理学。
问题是很多的教导圣经伦理是不是已经加上心理学？第二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是。那前面那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圣经的伦理学就是教导我们神所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的准则，生活的准则、思想的准则、家庭的准则、感情的准则等等啊。那圣经本身教导我们人的心理，在犯罪前、犯罪后、得救后，应当是怎么一回事的。那所以呢，圣经的启示是处理，圣经的启示包括圣经的伦理是处理人的心理的。可是，假如我们用世俗的人观、世俗心理学的人观来应用圣经的话，就差不多绝大部分呢都是会去解圣经的。比方说，我们说，圣经的伦理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要爱人如己，如己。所以呢，你要爱自己咯，不然的话，你怎么爱别人呢？那这个是大错特错的一个的说法。OK， 我不管哪一位大牧师、神学家讲，特别是水晶教堂的那一位的 Robert Schuller。在新加坡有 Hour of Power， 他有他自己的电视节目在新加坡广播的啊。水晶教堂的 Robert Schuller 牧师所讲的那个，那个自我形象的神学，跟圣经是180度的不同。他所讲的不是基督教，他是改革宗的教会的啊，当然不是，他是一个新派的改革宗宗派的牧师。所以呢，用心理学来应用圣经的道理的大有人在，90%以上呢都是用错的，除非他是圣经辅导运动的。我再举个例，曾经我在教会的夫妇团契查经里面呢，碰到这样子一段的查经材料，是学员传道会在美国出版，在中部某一位浸信会牧师写的一些材料，我忘记那本书的名字了。它里面讲，丈夫你要对待你的太太是一个软弱的啊，她比你软弱的肢体。那在这段里面呢，这位浸信会的牧师呢，肯定受了心理学的影响呢，就画蛇添足的说，他说假如彼得当时呢是向太太讲话的话，他就会说，妻子们呢，你要对待你的丈夫好像一个没有安全感或者自卑感的人来对待。那第一，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真理啊，这个第二，彼得前书也没有讲。所以呢，假如他要讲到丈夫的软弱呢，他大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讲，但是他用了这个缺乏安全感，就是自我形象低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表现了今天任何一个重要的福音机构、出版社、神学院、教会都可能用了世俗心理学的角度来应用圣经，包括圣经的伦理学。美国最有名的儿童主日学出版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透过主日学的材料，给小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个是一个爱自己跟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呢，就是世俗心理学里面今天最流行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或者问题还有下第二部分的什么？你还有要跟进的问题吗？没有，好，谢谢。还有吗？还有其他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那个巴特他的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观念，他是怎么来表达的？
他怎么表达耶稣就道成肉身？好，这个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正是一个最难解释的一点。为什么呢？那我们记得哈，康德说，此案呢是理性跟科学处理的范围，但是呢只是有外表的，就是我们找到事物的外表。 你要找到事物的内涵呢，就要跑去彼岸。好，巴特呢是接受高等批判的，也就是说，好了，我们先来问历史上的耶稣是什么码事呢？啊，我们先来问此案喽。啊，好，经过了100年的19世纪的圣经批判呢，要找到历史上耶稣这个人呢，是越来越找不到的。啊，就是整个19世纪的结论就是，圣经里面呢，你不要从圣经新约圣经找历史上的耶稣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个门徒呢都加上了有色眼睛来看耶稣。啊，好，所以在此案呢是找不到耶稣的。好了，所以呢我们只可能在彼岸去认识这个信仰上的基督。所以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工程式来表达历史上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 The Jesus of History and the Christ of Faith。 当然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巴特讲的，布特曼也 讲这方面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对不起，耶稣是什么？ OK， 耶稣基督就是永恒进到时间那一点。但是请记得，自从康德以来呢，没有一个哲学家愿意承认在历史中你可以找到上帝的。所以呢我们所讲的道成肉身呢，不可能是巴特所承认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理性人可以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们听见了啊，看见了摸到的，我们现在来传给你。自从康德以来，没有一个神学家哲学家承认，除了保守派的神学家以外。好啊，梅钦啊这些。好，所以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又在上面全然他者，又要啪一下进到时间，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就是比一个点更小的点，你懂吗？来电是什么？耶稣基督 God in Christ。 那巴特讲很多很多的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他又是神所拣选的，又是神所咒诅的，他就是神的所有的是，又是神的所有的不是，他把所有东西都辩证的正反两面讲，讲完之后最后就是什么都不是。那所以道成肉身假如是指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加利利人耶稣，拉萨耶稣呢，他就是上帝的话呢，这个是啊，从康德以来啊，现代神学不可能相信的，因为理性科学就是我们这个历史这个范围呢，是不可能找到上帝的。你可以找到拿撒勒人耶稣，不过那也很困难，给19世纪的圣经批判都批掉了，所以这个人也找不到，就是究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是啊，越找越找不到。所以结果呢，圣经神学怎么办呢？受过巴特影响的圣经神学就讲，是的，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那我他讲的跟我们一样的，耶稣基督是主啊，是死里复活的主。不过呢，那个是教会的宣称，是信仰范围里面的。也就是说呢，今天有巴特派的圣经神学，从1941年开始就有了，他们讲的内容呢跟我们好像完全一样，不过他不是说圣经说因此是真的，他说教会宣讲是这样子的。好，继续。
康德以来，这些很多自由派那些这些派系的神学家，他们是受了世界上的哲学影响，
对，
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
他们以人为中心，他们以人的独立自主离开神的理性为中心为准则。
那么就是说到现在，就是说在现在。有的人就是说用孔孟之道来证明圣经，
用什么？
孔孟之道，
用孔孟之道来证明圣经。
或者说是，就是说他就是把孔孟之道跟圣经融合起来讲。
对，融合起来讲啊，有的是把它融合起来，把圣经来包住儒家思想，这个是香港的某一位的香港背景的某一位思想家喜欢做的，或者说呢，老子《道德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弥赛亚。那个大陆背景因为思想家喜欢讲的啊，两者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呢把 中国的哲学跟圣经或者基督教融合起来，是的，这个是自从李提莫他1890年代已经有了110年历史的做法，是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危机？
发展下去，我们只要看李提莫泰就好了。Timothy Richard 1895年创立广学会，就是今天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李提莫泰发展下去就是普救论了，就是全人类都得救的，不需要再派宣教士去中国传教，传什么教？中国的儒家跟道家思想好好的，我们要做的乃是说中国文化的更新，基督教是个工具。那这个不论是李提莫泰，或者到了20年代的赵子成、吴雷川，他们真正的议程啊，他们真正要做的、要看见的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基督教是那个工具。所以讲到最后呢，还是儒家或者道家的哲学或者说两者就是中国的哲学跟基督教融合起来，要是融合起来成为人类的普世宗教，或者呢简直就是中国的文化宗教的复兴。张立生教授就是抱着这种的理想在工作战后1946年创办江南大学，然后呢印度的塔戈尔这个私人的大学呢请他去讲佛学，印度人请他去讲佛教啊，不简单哦。但是呢上帝不容许他到印度，他到了印尼就信了主了，后来呢就成为一位批判儒家的伟大的辩道者写了很多的书，现在网上还找得到我再说哈，恢复复兴复苏中国文化乃是这些融合派的背后的目的，无论他们承认不承认，有意或者无意这个是我研究了赵子成的书好几年之后挣扎在了解他在讲什么最后的 结论赵子成、吴雷川都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当代的不论大陆背景的中国大陆背景或者是香港背景的这些的基督教文人而且有名的讲员他们其实是跟着老路在走的，这条路已经走了100多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是某一个人讲错了，这种的方法，这种李提莫泰时代就有的了目的是复苏中国文化或者是融合。我对赵子成是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的主任是20世纪最多产的中国的神学家，张立生教授刚好就是20世纪下半的最多产的华人的神学家，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保守的赵子成写的书是迷人的美的，他写祷告文、诗歌的歌词，他写耶稣传，他写一些的哲学的对话，然后呢他写基督教进解1943年是系统神学等等我们华人都会唱的当当当当当当滴答答，不是锄头歌是赵子成写的歌词或者是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都是赵子成写的，这两首最有名的赵子成中国最伟大的自由派神学家写的他不只写这些，他也会写一些很美的祷告文当时他还没有到燕京，1926年才从苏州搬到燕京他说主啊，现在是早晨，朦朦胧胧的雾中农夫到田里去，我们听到船的轮在转，学生在跑去大学去学校，主啊祝福他们吧，祝福农夫，祝福这个船上的人那他所写的都是非常美的。赵子成是一位读饱了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中国文人，读线装书的。1912-1913年又在 Vanderbilt University 美国南部卫理公会，不应该说卫理公会，南部就叫监理，中部叫卫理公会的Southern Methodist 的 Vanderbilt 大学拿了他的社会学的硕士和道学硕士，当时不叫道学硕士，叫道学学士。所以他是读饱了自由派神学和自由派哲学的一个近代西方人，就思想上他怎么把这种的中国的文人、诗人、儒家思想和 19世纪的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等等融合呢？那这个是我的论文最后的结论啊。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有一次跟赵子成有一次跟谢福雅讲，谢福雅是上海当时 YMCA 青年会的干事，从苏州呢，赵子成他礼拜六就坐火车出去上海，那就住在谢福雅的寓所，然后呢早上起来呢，赵子成呢习惯呢是喝一杯盐汤的，有一天早上他跟谢福雅说，他说我在盐汤中看见耶稣 ，OK， 他是一个文人嘛。他是个文人，所以呢，好了，我最后的结论好，我的论文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自从他1880年的出生，他就是一个儒家的学者，但是在1912-13年，他毕业于美国的自由派，包括不但是自由派神学，而且是波士顿人格主义的哲学，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两种哲学文化认同的冲突呢？他没有去处理这个冲突，他是用审美学，就是用诗词去礼赞他而超越他。He celebrated the contradiction aesthetically and thereby transcended it. Okay? 那我想很多的近代的中国大陆的文人呢也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们没有赵子成那么高明，把神学都读通了，然后呢选了这个自由派神学，然后呢来融合。我们看到我们这样说好了，读饱中国文学跟哲学的人呢是非常难用圣经真理去批判中国思想的。那个太痛苦了。所以赵子成的做法就是用诗来超越这个两者之间的隔阂，个子里还是中国人，还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的审美观跟宇宙观。最突出的例外就是张立生，除了他以外呢，数不出有太多的愿意重新的建构宇宙观，还是用优美的古文或者语体文来表达。张立生的文字很美的啊，但是他的信息是不折不扣的古旧的信息 的福音，改革中的神学。当然他没有学过范泰尔的护教学，所以他的那个方法论里面就有一点像波克夫时代的啊。我曾经花了4个月，1997年2月到5月还是1月到4月，每天我的师母去上班，我就跑去一个很优美的自由派的卫理公会的神学院的图书馆去翻译张立生翻译他的总体变道学卷一上半，翻译了几十页，每天做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感觉到好像像培灵会一样的他是那种的很有魄力的宣讲。那当然你读他一本书就够了，每一本大概是换汤不换药的，但是他是强而有力的宣讲。那网上有很多他的书，你可以看总体变道学，可以看七种神学8卷，你可以看最早的那本比较难找的是原道，然后呢比较出名的最容易 拿得到的是人文主义批判，那我们后来也把它重新再出版，叫做人本与神本所以这个融合派呢是继续会有人去主张的一个的方法因为中国文化儒家跟道家的哲学不会消失掉的不论是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21世纪呢不会消失的，至少在未来的75年大概不会消失。好，您传道来。
巴特他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他的那个看法，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他放到使徒时期或者那些教父的时期，他会不会被判为异端
假如把巴特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观放在使徒时期会不会判为异端不过这样说好了，教父时期有很多异端的，而立根这个充满着异端的一个教父，第一最早的教父之一 寻道者的尤斯丁呢，他就说，任何按照罗格斯道去生活的都是基督徒，例如苏格拉底。寻道者尤斯丁说的，你要去找吗？历代神学精华精选卷一第一版第一篇文献第一句就是这句。OK， 啊，校园出版社出了三卷，一卷是二十世纪神学评论，一本是基督教神学手册，一本就是历代神学精华什么的啊。第一篇文献你就可以读到尤斯丁的话。所以呢，两千年来呢都有偏差的的神学的。假如把巴特放在第二、第三世纪呢，是意义不重大，因为第二、第三世纪呢没有不会意识到或者不会处理康德、斯莱马赫、齐克果啊，因为这些很微妙的以主观为客观、以相对为绝对的世界观呢，是要经过了启蒙，就是经过了十七、十八世纪康德总结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么全盘的西方的哲学拒绝相信真理是可以透过人的理性跟科学可以找得到的。当时他们处理的问题不是那些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读历史的，你看到你问什么，我都先把的历史背景先说一遍，才回答你的问题。啊，当时不是一个后康德的时期，就等于我们今天是一个后弗洛伊德的时期。所以呢，中国地震了，马上就学了美国了，搞一些什么trauma counseling， 中文怎么说的？就是人受了一些刺激，一些 trauma 怎么说？啊？不是干预，就是好像震惊的创伤，差不多跟创伤差不多。要以前没有这台东西的嘛？啊，以前那个妈妈这个孩子死了，她哭就别人就在旁边啊陪着她。现在不是了，有专业的心理辅导来看见小孩子啊。美国也是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后弗洛伊德的时期，你哭就你痛你要说啊我痛，以前不是的啊。同样的啊，巴特是在一个前康德的时期。
我是把那个焦点引到，因为他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在基督论这一方面，凡是道成肉身有问题的，都被判为异端。
OK，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在基督论方面呢，有一些是幻影说，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他不是人，那个人性是假的，像鬼一样的。那这有这种的。另外一种呢，是从下而上，耶稣就只不过是个好人啊，不过他很属灵，所以呢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你假如硬要我回答，他比较像幻影说，还是那个从下而上的好人呢？那他大概比较像前者，但是这样说还是不能够完全表达巴特的立场的。不过是的，所有的新派的神学呢，都不可能完整的相信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的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总会在基督论上面走歪的，一定会的。巴克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分析 ，J.I. Packer 啊，不过好像没有在文字上发表的很多。我是听他的录音带，听了他的新论神学一二三四啊。还有这个新教徒的神学的磁带，所知道他常常会批判新派神学是 Unitarian， 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也等于是不相信道成肉身基督的神人二性。还有啊，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哦，请来。
我是想问的，好像那个巴特讲的突然间从天上来电的，跟现在灵恩派他们在祷告等候圣灵充满，在看异象做异梦，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别有差别还是类似？
差别或者是关系啊，首先没有关系啊，没有历史上的关联。假如要问灵恩派这种突然之间来电这种，那他的神学思想的根源呢，我宁愿说是重启派，然后经过贵格会和历史，就是五百年来的神秘主义。Okay， 那这种的神秘主义呢，从诺斯底派就有了。Okay， 就是说撇开圣经只注重主观的经历啊，或者甚至乎说 以为认为圣灵现在还有新鲜的启示，那那个在第二世纪就有了，叫做孟他奴派。啊，巴特的那个不是属于那种的神秘主义，呀，他比较受我再说他是奇克果之后的一个经过了存在主义洗礼的神学家，所以跟这个神秘主义是出自不同的根源。我听起来好像很像，当然两派都不愿意承认神的在圣经里的启示是绝对的权威啊，是包括命题的启示。当然这两这方面是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不过是不约而同。
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宗派还有教义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对于那些不同的宗派，你说在相同点上可以合作，你是指哪一个范围？是传福音吗？还是慈惠工作？还是哪一方面的合作？因为那天前天牧师也说提到，比如说摩门教啦，还是什么，他们关系到堕胎那些什么的，圣经也是支持这点，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参与一起合作，在示威吗？
在西方的社会，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啊。在这个，比方说在人权啊、堕胎这类的事情呢，我们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示威游行 ，OK。薛华称这个叫做 co-belligerency， 共同作战。当然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会非常的反对 promise keepers 这种男性就是弟兄的事工呢，在大型的球场的那种的聚会，邀请天主教的主教来祷告或者是来传信息。那个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融合起来了，因为那个是敬拜。Okay?人权的思维那一类呢，是我们身为公民做盐做光，我是会能够分得清的。我用另外一两个比喻好了。2001年呢，9.11之后呢，那个星期的礼拜五呢，小布什总统呢举行了一次的崇拜，那个崇拜叫 National Cathedral， 就是在一个非常新派的，应该是圣公会的。座堂在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的崇拜，常常那些很重要的事件都在那里，总统的葬礼等等都会用到那个教堂。有天主教、基督教不在话下，有犹太教，假如没有记错的话，还有另外的宗教的，我忘记哪一个，可能有回教的一个领袖去讲话。那我就对这个就非常的不以为然了啊！那这个就不是跟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人权的问题吗？这么多人死了，对，没有错。我宁愿说，假如不熟是浸信会或者卫理公会的会友，他就应该举办一次卫理公会的或者浸信会的崇拜，请 Billy Graham 来，当天 Billy Graham 也来了啊。然后呢，崇拜完了之后，可以做一些公开的宣讲、演讲的场合，你请犹太教、回教、印度教什么教来讲话。来去安慰美国人没有问题，问题是他在教堂里面向上帝祷告，而包含了不同的宗教，所以我是可以分清楚的，因为那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宗教活动。说回来，这种的宗教活动就是要祷告的，比方说以前叫做白宫祷告早餐会，现在叫做全国祷告早餐，因为已经不在白宫举行了，在 Hilton 酒店举行，一般来说三天有3000人参加的，来自世界各国。这种的活动呢，严格来说不是基督教的活动，社会学家会给这种的活动，比方说总统按守在圣经上宣誓，钞票里说 In God We Trust 啊，这种的东西呢不是基督教。社会学家给历史学家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那个不是基督教，我去过总统祷告早餐会2次，都是去做陪客，陪那些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刘晓峰等等，那我就会听得很清楚，他们在台上所表达的是耶稣的精神，他不讲基督的福音的，耶稣的精神 We in the spirit of Jesus get together， 这样子呢，给回教徒都可以听得很舒服的啊。那 背后的 那群人呢，的确是向国会跟世界的政客传福音的，但是呢他们表达的方式呢就很像公民宗教。美国不是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从来就是自然神论跟基督徒合作起家的国家，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钞票里面印的那个 In God We Trust， 那个 God 是什么 God 呢？很可能是自然神论的 God， 很可能是公民宗教的 God， 也可能是埃及宗教的 God。 那个钞票后面有一个金字塔，有个眼睛，那些是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去仔细去研究啊。所以只是用 God 这个字不等于说是圣经的基督教的。好了，还有没有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好，来
跟进这个问题。可是您可以分清楚，比如说跟摩门教或者说在某个方面成某个方面的合作，或者说您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分辨，但是很多人可能信徒他们看到这个现象他们不会分辨，或者说他们的还没有想清楚，然后他们觉得哦可以合作咧，那他们就在别的方面合作。我想会不会在见证方面会有很大的拦阻，或者很大的那种给人家一个误解那样的。
是，我来是叫一颗系统神学，这个不代表着你们每一个教牧培训过程的全部。一个教牧或者一位基督徒领袖的培训过程需要有系统神学的反省，需要有教牧的反省，就是你怎么把这些原则画在你的事工上，这个需要你好好的去消化去反省。我特别告诉你是西方的做法，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我每次说是西方的是我的，就是告诉你这个不是绝对真理，你自己要去处理要去应用，绝对不要把我的做法就搬过去。神学教育有很多的步骤的，我第一步只不过是好像有人说我好像农夫从田里面把那些肥料都还没洗清洗干净的白菜拿来卖给你，你要把这些菜跟肉做成汉堡包呢是很长的过程，汉堡包就是可以给信徒可以吃的很长的过程所以还有一点就是系统神学不是让你听完之后马上嘴巴可以拿出去讲传福音的，中间还有很长的过程。我们是假设了教会需要有消化宣讲教导辅导讨论交通这个过程，才问你传福音是怎么讲我们是带着传福音所面对问题来系统神学的课堂的。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华人教会的团体资源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们盼望马上拿到就马上用系统神学不是给你这样用的是给我们长期的建立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来问我怎么样的用敬虔温柔的态度来回答个人的问题呢？当他问到我心中的缘由，我怎么样回答那些基督徒假如他要跑去跟慈济一起去救济地震的受害者呢？那这个要你好好的慎重的重新的再过滤一次两次三次很多层次慢慢来一个我们的神学的建构是需要时间的能够做到好像我们这个书目里面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用一些妥当的也是市面上比较优秀的材料去读经是第一步。我下次呢会发这个书目的第二部分，那各位先在半年里面先好好的使用一些圣经的材料好好的去用然后我们再来谈十年用十年二十年来建立自己的信仰架构不是太长的时间，差不多了二十年差不多。你知道二十年我已经老了，我那个时候你就很成熟的向你的羊宣讲耶和华是如此说的。